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势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二，中国共产党不光彩的起家史。中国共产党说自己的历史是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给自己脸上贴金，为的是给共产党政权赋予合法性。但事实上，共产党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它只有靠挟、骗、煽、斗、抢、痞、贱、灭、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终夺取了政权。一，中共成立，喝苏共的奶水长大。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中共成立之初是苏俄的亚洲中国支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卖国政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钱，没有理论和实践，更没有主心骨。加入共产国际是对暴力革命的参与和依附。中国暴力革命和马克思列宁阶段的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共产国际是全球颠覆各国政权的总指挥部。中共那时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执行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中共仰仗苏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都听命于苏共，照抄外来非法组织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实行严密监视控制。苏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由共产国际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据的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学说，以苏共党纲作为重要依据。中共党的灵魂是苏共式的外来品。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陈独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中共成绩不佳，共产国际责备中国同志太不努力。据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统计，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为187674元，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0000元左右。中共现在的拉关系、走后门、迎合、买通，甚至威胁等方法在早期已经使用。共产国际主管曾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事务性的会见，然后采取最